听说啦，听说一个月折合台币可以至少10万，
但是生活水平呢？
生活水平其实10万也还是很 OK 啊。
在平量生活水平的时候，最喜欢拿可乐的价钱。
在澳洲可乐超级爆干便宜，因为可乐会打折。台湾可乐打折都还好，但是那边的可乐打折到很夸张。
之前刚好看了韩国电影，就有在提韩国的薪资水平的问题。嗯，就是他们一瓶是台湾的一倍还两倍的价钱吧。
嗯，
薪水也只大概多台湾几倍这样子。总之在那个薪资水平你去对比上面的话，韩国的生活必须要用到的金钱比台湾多太多，然后薪水可能只多台湾一点点，所以会有这个比较的方式。假如在澳洲你要花多少钱生活这件事情，可能
我想一下哦，
啊，你吃饭一天花多少钱啊？
我吃很省欸可以很贵啊，可以很省啊，但像澳洲来讲
平均
啊，一个最便宜的中式便当可以买到12块10块，但是那是在雪梨，雪梨比较贵。
这样10块12块的换算成台币有多少？
现在可以乘以21吧，
200块。
对，200块算是最便宜的啊、嗯。一个礼拜的房租在雪梨，如果你要租到
那边是收一周的、哦、
对，我们通常是收周，不然就是双周
啊、嗯。是因为那个薪水给也是这样给吗？
对，就是澳洲有很多工作是就是发周薪的
啊、嗯，所以他就有钱付房租。
对对对对对，所以
如果一个月收可能就没有钱了，就收不到。
对，没错，有可能花掉了，
是这个设计方式。因为我觉得他设计这个模式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啊。
对啊，如果在那边在雪梨来讲市中心，我要租到一间个人的套房含卫浴的话，可能要400，那是很贵的，400澳币，
8000，
对，一个礼拜啊。我住很便宜，我住120而已，那我跟人家 share 客厅，因为我想要感受一下那种背包客的感觉
啊。你那时候薪水多少一周？
不好说，不好说，
不能说是不是？
不好说，不好说，
不能报。
对，
不用实际的啊，就是那时候一般人的薪水是大概多少？
一般人哦。欸，这个真的落差有很大，因为你要看行业。好，以凯西来讲，直接爆凯西的料、
啊、可以啊。反正我们之前有 fit 他，
我记得凯西是那个时薪好像有到20几30。
时薪？那他一天要工作几小时？
六个小时至八个小时吧。
你说十嘛，一天就60。
你时薪算25好了。
对，就是145，算150好了。啊，然后一天150，算他工作5天。嗯，所以他就大概是750块。嗯，然后你说一个礼拜的房租是120，嗯，然后还有600块，比方说一个中式餐盒20块，嗯，好像还可以，
其实是可以啊，
是要活得下去啊，而且还存得了钱呢。
对，以这种薪资来说，其实是可以的，而且如果你是自己煮饭，那就
更
省，
对不对？
所以才说，就算在雪梨，你还是活得下去。不过你前提是你要找得到那么高薪的工作，
还有120这么低的房租。
对，那是因为我自己不在乎，像有很多人会很在乎室友还有房间品质的、啊，他们可能就得挑了。通常雪梨如果在市中心的话、
啊、
有点难挑啊，很多都是那种很小的空间，或者是
为什么要一定要在市中心，没有大众运输工具？
有啊，他们是把火车当捷运用啊、
你说点跟点之间比较远，
远一点点，其实没有到很远，所以我后来住没有住到市中心，离市中心有一小段距离。
所以你算是什么住乡下？
不是，偏一点点而已，就是火车可以到，搭火车大概10-20分钟吧，就可以到上班地点。
嗯，总之这一段可以给那个想要去澳洲打工游学的。
这段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啦。
没事啊，就是设计在澳洲就是一个受尊重的行业。
嗯，对，至少我觉得应该在国外都算是。
普遍看来是不是？
对，但当然也有例外啦。普遍来讲，我还是觉得台湾对于设计产业跟对于设计师这个名词并不是特别的尊重，
毕竟很多人都说是美工啊，又不会说设计。
对啊，所以有一些人都会说外行领内行吗？
超常的、
啊。当很多人说，其实这些东西我自己也可以做，那你做给我看看。我们都很想这样子说，
没有，因为有时候设计里面的精简、嗯、到最后呈现出来，可能过了很多过程。但是我们在提案，或是像我是偏企划人员的人、嗯，我们很常接受提案，所以我们看到提案的时候都是结果，我们其实不会去管过程，然后所以就会很多长官或者是不太了解设计过程的人会说：“哦，这个就这么简单吗？我付你钱就是让来做这些简单的事情。”
对啊，所以才会衍生出很多话术啊。
哦，一定要包装的啊！我就觉得用什么方式来讲你的东西是一个也算是设计系学生出来工作必须必备的一个方式啊，因为学校不会教你这个啊，学校不会跟你讲说你哎、欸，你提案你要包怎么包装你的说法。
其实学校会教，
会教这个，
因为你要毕制 嘛，毕设你要提案。以我们这边来讲的话，从大三下学期到大四上学期，至少一个学期就要提三次还四次吧，所以等同于你每一次的提案你都要做 PPT， 想好正式的提案方式，你要想好你自己的说辞。
为什么听起来很简单啊？因为对我们原本读的大学的科系来讲，这根本就是一个礼拜就做完的事情。
对啊，
华丽迟早的堆叠。
但毕竟现在的学生跟以前学生还是有点不一样。
教学方式不同啊，
对，还有价值观跟观念来讲也是有点不一样。像现在的学生比起以前的学生来讲，懂得跟老师应对，讲难听一点就是懂得跟老师顶嘴。
但我觉得这样合理啊，你其实反应总比你后来出现问题来得好啊。
所以我并不讨厌这件事情，前提是你要有理。
这本来就是一个沟通过程啊，合理啦。
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是，
你现在要爆料吗？爆学生料啊？
我是我观察的，我的学生都没有这样子的。
学生一百多个没有。
好 ，Anyway，
你只在那边怕啦
啊，我怕，
怕死了啦，是不怕怕怕。
现在学生很会用 D 卡、啊。
哦，迪卡，哎，可是我们两个，
我们不能用啊！我记得我好像不能用、
啊，哦，还有学校，对不
对？
对
啊，
所以他们如果毕业了还可以用吗？
毕业可以用，我弟就可以用啊。
哦，所以你要曾经有学籍登记之后才能继续用。
就是你有那个时候你有学号、啊，
哎，这根本就是排他性啊，跟 PTT 一样啊。
对啊，
就 PTT 好像有一段时间不能加新的账号进去，然后现在迪卡要求你有学籍才能登录，一边是很老的 PTT 的用户，跟新的迪卡的用户直接划开来，世代的鸿沟直接建立起来。
它就是专门 for 大学生使用的一个讨论区啊，
但当初 PTT 的设定也是这样啊，
是啊，只是大家那个，
只是大家老了啊，
大家老
还是在用啊，离开不了那里，那很像以前那种什么奇摩家族，算奇摩家族。
我干，你那讲奇摩家族，我不知道的是什么哎、欸，干我不懂啊、
哦，你在那边装啊。总之现在学生在面对那个新的职涯规划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不管你都或者是我都有吧，你当初在研究所念完都经历过这么久的时间了，你到毕业之前你一定也是很茫然的、啊、绝对啊。
哦，当初还蛮狂妄的、欸、
很狂妄、
啊、自己觉得就找一份工作嘛，然后应该不会做得太差吧，就是心里会抱持这种，然后就进去，当然就是被狂洗脸一顿啊。不知道叫做社会炎凉、世态炎凉啊、什么叫做进去就被洗脸，每天做到八九点还不能下班，然后被老板洗脸，被主管洗脸，洗到吐出来。
对啊，
才知道自己当初想象有多粗糙。
前阵子吧，前几天我们之前一直想要关心的那一位在台中雾峰的那一位学长，
是
就是他前几天
他怎么了？他说了什么？
他就忽然赖了我一件事情，然后问我说：“那个你是不是在某某某学校教啊？”我说：“哦，对啊。”然后说：“那是不是在哪个系啊？”我说：“哦，对啊，我们有一个实习生是你们那个系的学生来实习。”
这么无聊的话题，
他就说：“等一下，我等一下可以问他认不认识你吗？”我心里想说：“看到底是为
什么他要亏没啊？”
然后我就说：“哦，你问啊。”
不是重点，你要提什么？是他跟你提说他有认识你的学生这样吗？
他就说他们只是想要请那个学生稍微帮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展览，然后说请他们帮忙修图吧，好像是修照片什么的。就是这种很细碎很琐碎的事情，然后就叫他们做、他就有微微的感觉
就被拒绝，
没有被拒绝，但是他就微微的感觉到对方就是有一点点不耐，
真是欠电耶。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也不能说什么，我就说这就是时代的鸿沟。
可是他是实习生嘛，
对，实习生，而且我跟你说我们那个时候你们实习你有钱吗？你有补助吗？
没有、啊、
没有，
他们有是不是？
对，
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是好事啦、啊、就是
当然是好事啊，
有钱吗？
但是我出社会就是这样，实习就是让你看到社会的一小小的面向，那刚好让你认识一下说这个环境适不适合你，
应该说你可以知道说这个环境到底无不无聊啦。找工作有时候是在看那个有趣程度，
我的确也是因为实习了以后觉得这个环境很无聊，所以我才跳了。
哎、没有，你当你回到实际工作的时候其实都长差不多是那样。
对啊，如果是一般来讲的话，
对 啊如果你的工作看似是不是跟人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如果有很多的互动你的那个办公室氛围会比较活泼一点、但如果很多时候你像在写企划好了，别人写文章好了，甚至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你们不会跟旁边人讲话好不好，旁观者都从远远看的时候全部都长一个样，都是盯着电脑萤幕在狂敲东西，
就驾轻就熟了以后是可以边盯着萤幕边敲欧兰啊。
Ha ha ha! 那只是你在嘴巴上面在讲，可是如果你远远看是长一模一样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型的企划公司里面上班嘛，然后里面就是分了很多部门，然后每个部门都是五到八个人左右，然后我们里面有大概六七个部门嘛，所以里面大概有六七十人，然后还有另外其他部门在另外一间办公室没有在一起的，就是坐不下了，体制蛮大，进去看到每个人的脸这样子。面试的时候刚好是被以前的学长面试，这样以前所上的学长。他在面试的时候就
震撼教育，
没有，他在他的言谈里面，其实他想要告诉我说这间公司有问题，你确定你要来吗？
他给你暗号是不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但是我没有听出来，我那时候觉得，身为一个刚进社会的小绵羊来说，干根本看不懂。
学长，我来帮你了。学长，
不是你就会觉得说，干你是在考验我是不是？
一切阴谋论的是不是？
对，你在看我是不是 hold 得住这样的压力，对不对？
猎人试验。
哎呦，太笨了，这不对啊！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找我去第二次面试，一面试我的学长，刚好是那个我那时候面试的企划部的主管。第二次面试是老板，他觉得要再面一次，然后就把我叫去二面。二面的时间呢，在周六。我那时候还觉得，哦，老板还愿意周六来跟我面试，哎，算笨笨死了，超级笨。
就表示说周六要上班呐、
啊？对啊，
你的傻逼
笨蛋，老板周六还跟你面试，代表他根本不重视你们员工休息与否。我后来就是有面试上，就是第一份工作，果不其然，就是一个完全不重视员工，
跑到爆，
就是上下班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界定的，有表定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
完全不按表操课。
最准时上下班就是会计，
啊，做上
做
完就
走
了、啊，
对，他每天就做那个时间点就可以走人了。我每次看到会计走，就心里想说，干完走，我
心里面想说，干，我早就在考会计，
我数学太烂，没有办法有这个想象了。就是我们通常已经一整天都在想计划嘛，或是在跟窗口沟通事情，然后到会计下班的那个时间点，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刚所有的想象之后的一些延伸工作。就等于他们下班，我们的工作才正要开始。沟通完了，我要做我的工作了，一路一到可能九点十点才能结束这一天的行程。但是隔天又要再来一次，
这种加班的状态真的是无限循环。其实，在设计界
蛮常见的，对吧？
对，很常见，而且在广告公司更常见，因为你很常要一直发想，一直发想。我有一个学姐，她之前在外商的广告公司里面工作，他本来是在另外一间台湾的吧广告公司，也做了一阵子了。
你是说前几大那几间吗？
他的客户算蛮大的啦，其实应该算有名，也是在台北嘛。他们加班也是加得很凶，然后他们也算是公司也蛮大的，所以他们光是设计就有几个部门。他后来想说，哦，这太累了，他想要换工作，想要换去比较不会一直常加班的工作。结果他就听了一间公司的条件，说就是薪水比现在的高，听说不用加班也可以正常下班。
放屁，我才不信。
过去看加得更晚，每天半夜两点下班，然后九点就要上班。我想说你
这个高炸期
啦，
为什么可以摸完？
后来好像也做了一两年吧，
这么久，
至少一年，我忘记时间。
我刚讲的那份工作啊，我讲的好像待了很久，没有待三个月我就走，因为我就看着作息的方式越来越夸张。有一档案子，就是我跟我的设计讨论完设计版面，然后但设计也不会只有负责我一个人的案子，
当然，
所以他已经身体上就按了很多案子在跑。然后我有一天好像看到一个设计三天没回家，
对，
然后终于到有一天他把最赶的案子赶完了要走了，然后我就说，哎，你是不是都没睡觉？他说，对，我现在要骑车回家睡觉。我说你家在哪？我家在板桥。我们那时候工作的地方在南港，如果有点概念的话，就是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所以他沿路要可能骑大概快一个小时回到
很快了
他家，但他三天没睡觉，
看超危险的。
那我说，哎，你要不要到家以后穿个？
这个有出事的话，应该会要
工伤啊，因为我在电梯口遇到他，因为我开会回来，然后我说，哎，你要不要到家传个讯息给那个谁，就他们部门的人。我看他路上走路已经在飘了、啊。觉得他没睡觉啊。
我知道，我其实可以理解那种感觉，我也曾经有这样子过。
哎、啊欸，很扯哦。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很少戴着眼镜上班，因为她通常都戴隐形眼镜比较舒服。另外一个设计同事男生，他是戴着牙套，因为他是有戴过牙套，所以他要有一个
维持器，
他就戴着那个在上班。我说你为什么要咬着？他说哦，因为我都没回家。我说跟你们太夸张了吧？
不是要吓你们这些刚要出社会的这些屁孩们啊，这是真实发生的、啊，这是真正的世界。
那时候的公司啊，是有设计动画加企划部门，所以它是蛮一条龙，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在 公司内解决、嗯，所以你会很急很赶的要东西、嗯，因为老板知道说有谁可以做嘛，他就会直接把东西丢下去、嗯，就那个人就要把我升出来、嗯。所以我们其实很常是很压榨、很集中在做很多事情的状态下面去做讨论、嗯，然后你可能隔天又要去开会，有时候不是只有企划去啊，你还是得带设计去做设计沟通。
对，是啊，
设计有时候蛮累的，就是还要跟我们去企划出去开会。
我其实真的觉得设计这行业，我也跟我女朋友曾经有描述过这件事情，说我继续当一个设计师，我都不可能做超过40岁。虽然你的美学
会累死啊，
除了你的体能以外，你的美学不会老，但是流行会老。
没有，你会缺乏叶黄素。
对，还有你的身体也会老，你的眼睛也会老。你到时候画图画到一半，那个滑鼠游标变了好几个，你就知道你做不下去了。
这是我最近的发现啊，因为我现在工作的组室有配一个设计，然后那个设计同仁最近我看他桌上放了一罐叶绿素的那种，对对对，叶绿素是植物。
对，刚我想说你吃叶绿素干？
对对 对，没错啊，叶黄素一样是对一罐补给品在桌上、嗯、罐哦、喔，
对对对，正常
看起来蛮大罐，哦，真的蛮辛苦的，
真的啊，哎、欸，这个真的是慢性工伤啊。
那是补充什么？
眼睛啊，
用眼过度嘛，对不对？
他就是补眼的啊，他是真的听说有用啊，我到现在是没有吃，因为我实在太懒得吃那个了。
哦，我现在是比较缺乏精力跟企划能力，所以都开始吃一些什么 B 群啊，让脑袋可以活络一点。
Anyway， 我觉得现在我们讲的其实也只是片面的职场环境了，就是我们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代表。
没有啦，因为我们两个比较偏艺文产业啦，所以我们都是以这个角度来讲，那、啊、我们就文科仔啊，不然怎么办？难道我们要去讲理科的世界吗？不可能嘛，我们没待过，又没当不了工程师，对不对？
但我只有一个行业啊，也不能这样子说，我觉得这以偏概全，个人想法不要从军。
你会这样讲是因为你有两个家人在当军人，
对啊，
但是有钱赚啊。
可是说实在，我很尊敬他们，
尊敬啊，当然尊敬。
这种工作说实在不是人干的啦，
啊，就职场环境不佳嘛。
对、
啊，学长学习制，当过兵或是服过役，就知道里面的上下关系阶层的那种不适感。
对啊，
啊，你大哥还有多久退伍啊？
他应该会打算做到临终身俸吧？
届龄吗？他们届龄到几岁啊？
到几岁啊？没有吧？他好像当十几年可以拿终身俸。
他现在不就十几年了吗？
还没？
怎么会？
哎，满了啦！
他在我们大学的时候，他就不就进去了。
可是那个时候受训
啊，没有啊，那时候就可以起算啊，所以到现在差不多十几年啊。
他好像想冲到中校吧？他现在是不是中校？忘记了，
不重要。总之，他有想要冲上阶级以后再退
啊。没有啊，现在的这个工作也还可以吧？毕竟他现在的老板就是蔡
小姐，你不用亮那么清楚啊。对，你要把那个这样单位亮得很清楚。
没差、啊，又不知道是谁。像我堂弟他也是啊，他其实也是打算做到终身俸，但是他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是机师，他是飞官。
哦，他转教官了没有？
他好像是被逼着去考教官了，
因为要带飞嘛。
对啊，毕竟现在人才短缺，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真的很浪费我的天分，我应该去开飞机的。
哎、欸，我跟你说，像他这样子啊，他退伍了以后，他还可以去，
他可以当民航航机师啊。
对，他也可以去民航当机师，因为他说操纵界面其实没差太多。
他可以把民航机师当军机在开啊。
对，而且他之前有跟那个美军的那些接装啊，所以他们要跟美军有交流，他们要来教你，所以他有为了这件事情有去增进他自己英文能力。
很 OK 啊，
他算是有在为自己未来打算的。
那他要不要先退伍啊？我觉得民航机师可能薪水还比较好一点。
嗯，可是领终身俸还是一个最大的保险、
啊。那只是备案了、啊，
而且他现在有两个孩子要养，有一栋房子要缴。
他现在也是住哪里啊？住你家那边哦。
对啊，现在不要小看咖喱，咖喱一栋新的房子也要1000呢、欸。
那是一栋哎、欸。嗯，
对啦
那是一栋哎、欸，你讲那么小哎、欸。
我真的觉得
从军不要啦，从军不要，
从军不要。但我也没办法推荐别人说要当什么。虽然我做设计，但是我真的不推荐大家来做设计啊。
看，今天讲到这里，然后讲了一个多小时，你在讲什么？不要来，
不要来。但是如果你兴趣使然，你真的很有热情的话，就来吧。我倒不是因为我多有热情，
没有啊，你就技能点在这里啦。
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而且我已经花了十几年在这边做这件事情了。
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你技能都点下去了，啊，结果你都没做。
对啊，我又不是电玩，因为打掉重练，妈再花一点点时间就补回来了，又不是这样子。
我今天刺客当完，想要当个丽音，就跑去重练一只。
我现在游牧民当。当完，我想要当官员也不行啊！我现在讲赛博胖，
对我刚刚有意识到。好啦好啦好啦，可以啦。
其实真的设计不是一个可以长久做下去，
我觉得很讲求天分啊，跟天赋。
其实我有慢慢的觉得我的身体不适合了。
你说椎间盘突出啊，刚花很大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
不是不是，就是眼睛的部分。你看我才30几岁，
所以有能开飞机的眼睛很适合。
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真的有一个很好的眼睛是一个非常好的天赋、
啊、哦，不好意思，我有，可是我好像没有用到。
以后如果生小孩应该要好好顾那个小孩子的眼睛。
欸，但我觉得那个有一部分是那个基因问题
啊。可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进到 cyberpunk 的时代。
欸，你知道最近有个新闻，现在有可以那个人工心脏可以更换。
欸，它会有什么样特别的那个攻击功能？还是
靠腰啊？你洛克人哦。但还没到那里啦，现在已经可以换人工心脏圣美拜啊。他好像是第一例人工心脏移植的案例，所以接下来可能
还是要看啊，还是要观察吧。
就是人的寿命可能就会开始延长啦，就可能会变得偏那个攻壳机动队的那个想法。
这真的是往那个领域
Cyberpunk 啦的开始走了，就是人身体的肉体是可以更换的这样。
所以一直在话，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行业其实到未来也不一定是适用，
可能还会存在啦。但是觉得创意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会一直存在，只是它的形式会有改变。
欸，那如果以这件事情来说，我在国外，应该在中国可能应该也会有，台湾不知道有没有。国外有一种网站，好像也是设计公司开发出来的，不知道它是存什么心啊。它现在给你一个入口，一个 entrance， 然后问你说，欸，你想要创业，那你想要开什么店？它就例如说，哦，我想要开咖啡店，那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例如说复古或者是现代极简风格的，点选了以后就进到下一个问题。那大概过个十个步骤，甚至可能不一定要那么多，付一点点钱哦，它就给你一个 logo 了。
这是形象测验是不是？测验完以后给你一个结果啊？
对，他就是用这种方式速产出一个 logo。
没有，他就把创意扁平化啊。
没错没错，而且他是当下，哦，用电脑直接产出来，就是设计师应该是已经都做好类似的模板，设计好整个。
没有，这就是你之前公司在做的事情啊。
可是你做 logo， 可能有很多人会不太确定做 logo 这件事情是有多难。你当然你可以把它做得很简单，你可以把它想得很简单，思考得很简单，说它就只是一个图标，未来你可以在你的东西上面使用。
但你其实知道这件事情的来源其实是客制化的本身衍生出来的啦。因为你看客制化哦，这件事情会让我想象的是，其实大部分的人他要的东西很雷同，因为他不知道设计有多难，所以他能够想象的其实就是那些。这个模板给你的就是我可以很及时的给你一个最趋近于你要的样子。
嗯，但这就是一种速食行为不是？
对，他就是速食给你一个样板以后，你甚至可以拿这个样板去跟其他设计师谈说，我要用这个基底做调整。你有玩过那个 Nike， 你知道它有一个叫 Nike by You 的功能，它已经长久以来设计的鞋型，或是球星的鞋型，你可以去套色，你可以去做你要的材质的编排。
我知道，我知道
Nike by You 那个就有点像是这样，最后你会编排出一个你要的鞋子。
但是它这样子的方式，它是建基在一个 type 上面。
对，一样啊，它已经先给你几个样板，它后台一定可能12个好了，套10关好了，它可能就有几百种的选择会出来。
没错，没错，它就是这样。套，例如说你的公司，你的店面。名称叫什么可以帮你马上生成出来。老实说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干这个有够强，
所以你就觉得设计师根本就不需要存在了，对不对？我靠这样板就好了。
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软那个网站的时候，
你刚是想讲软件吗？
对啊，
抓包，我跟你讲。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前老板有聊了一下这件事情，我真的有一点傻眼。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到底设计端
费用多少？
便宜啊，就几，例如说几千块台币而已。
没有，我觉得那个对一般民众来讲，他还是觉得那个哦，几千块贵，画一个 logo。
如果他去询价，询一大堆人家，然后都是几万块的，他们就是我靠，几千块超便宜。
哦，他就会询完价以后，叫朋友说，哎，我请你吃顿饭，你帮我设计个 logo。
这只要是做设计的人都听过，
都会遇过，对不对？
一定听过，一定听过
啊。这句话出来你就知道是干嘛的，又来那边凹哎，凹什么凹？
对啊，
情绪勒索而已。
可是说实在的啦，这种事情真的是也是难免。我觉得在台湾。一般来说人情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你要卖人家人情，
你就说情理法，情理法嘛。
对，至少我在澳洲的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真的是属于公事公办。
我突然听到你这句话我就有一个感触，因为我最近就是其实换部门，听到其他同事说我的主管对我的看法就是我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然后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好像蛮
对的，
蛮准确的啊。因为我做事没有什么工作上面是没有什么情绪的，在做事，所以他这样讲，我就觉得，你说的也没错啊。但是为什么听起来有点贬义？干，你在呛我说我都不带情感做事，是不是？
可是这个就是每个人共事的方式，你跟我想要共事的预想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他可能希望我带更多情绪啊，或者
更有 body body， 或者是更有一点情感。
没有没有，他希望我带更多的情绪进去。
你每天上班一进去你就发飙啊。
没有，他就是不要你的负面情绪，他让你的正向情绪很饱满。
那例如说就进去然后说哎、欸、老板 Yo what's up man 这样子可以吗？
要往那个幼幼台的方向走啦，你不能走嘻哈 MTV 台那
时候那个小朋友大家起来一进去
哦、oh, 可能要往这个方式走、哦、
干太坑了吧。
那 你就知道我的个性本来就不是那个范畴的人，
你喝酒可能还可以
我可能要灌得蛮醉才能去上班。
对对对，每天都灌了一杯酒觉得这没有必要啦。
我听完我就觉得他对我的认识蛮正确的，所以我就会继续这样下去。我没差啊，他都已经知道我公司公办了，他怎么看我已经无所谓了。
就算他有这样子的想法，对你来说没什么任何的损失。
其实对他来说也没损失，他交办下来的东西我就会想办法做到。
其实如果真的要给
新人嘛，
新的小心肝们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不管后来选择到什么样的东西，说起来的确就是干话，不过最终也只有一个做法，就是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哦，我比较推崇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其实我们找工作最大最主要的那个驱动力都是为了赚钱、嗯你要赚钱的时候、
啊、
你要拿什么去交换而已，在这交换的过程中你感觉到舒服与否那是最重要的事情哦。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其实是你怎么把你的那个生活作息调整到稳定的状态，这是工作上面很、
啊、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有很多小心肝们他们根本就不想要调整到稳定的状态啊，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还这么年轻，工作完以后应该要放纵玩啊，像我的某位朋友一样，时间到了就会出去哎、欸、夜店 Go 喝酒喝啊
没有没有，那对他来说是正常，那都没所谓啊。但其实一般上班时间那么固定，假如九点好了，然后六点下班，假如你都没加班哦，你每天都是这样的态度在生活的时候，你到后面你就会被固定下来啊，你不会想要让自己太累了去上班啊，影响上班的情绪。
是啊，因为毕竟工作不是像上学还有暑假，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不断的做下去而已，你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工作，
那个压力是会一直存在，不会因为你期末考结束就没有了，这里没有期末考、啊、你每天就看着你那个 deadline 一直来啊，
没错，
这个 deadline 改完下一个 deadline 又来了。
我们今天讲的全都很蛮负面的你们还是继续考研究所吧大学生们去考研究所吧，研究生们去考博士生吧。
不是，你研究生之后你还是一样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啊，你进研究所还要写完论文也没有比较好、啊、研究所不是号称考得进去未必毕得了业的一个地方吗、
啊、毕不了业根本是自己害的啊，不能这样子、欸、你
这
样
在看
你的炮
直接炮起来我们两个都算工作第一个十年嘛，
你比我慢吧，你还没到吧？
对啊，我说就是在那个第一个十年里面呢、啊，我们还没有人可以到那个第二个十年里面去做转化。
希望下一个十年是好
的，不用下一个啊，明年就会开始变好的那种感觉会来得重哈。
希望没有下一个十年，我可以提早退休。
你想要财富自由就讲个拜，这件事有点难，好不好？
希望我的早餐店可以好的，我就可以财富自由了。
哦，好啦好啦，家里正加油啦，家里正早餐店加油。
希望如此，希望如此。
哎、欸，好，你最近有要推什么？哎、啊，我们先介绍酒好，酒还没介绍啊。
我酒都喝完了，都还没有讲到。
对，我刚也喝了一瓶台啤，最近做了很多动作啊。
哎、欸，对，他最近是不是出了一款叫少年郎？
哦，没有，超级多，
真的、
啊。你少年郎那个也是一款调酒而已，啤酒它有一个叫做特酿研究室，然后它有分成三个口味吧，台通他们有介绍过啦，我就是也喝了一个叫做金色年华，
听起来很屁啊。
哦，就很像老人喝的东西，但其实它是用那个慕尼黑麦芽，就是麦味比较重的一个啤酒，
喝起来会像是黑麦汁吗？
哎、欸，不会，它口感蛮清爽，很好玩哦。通常我们会觉得慕尼黑是德国嘛，对不对？
嗯，
就会比较偏黑啤的口感，但不是，它也是拉格的口感，然后偏苦一点。我觉得台啤最近的尝试都蛮好的，就是他们一直在试着用不同的酵母，或者是用不同的麦芽的口感，他要去制造一种不同的口味出来。他做了很多尝试，像是他之前好像会因为季节有一个叫什么春天的酒，之前有出过几款都是季节限定，
对，
就是其实他们开始有在往年轻化的脉络去走。
我觉得他们在品牌跟他们产品的规划路线上其实有蛮大的进步的，说实在的
觉得那是因为精酿啤酒的崛起，
对
对
对，对
于台啤有一些压力存在，因为他以前也只
台湾的酒市场真的很大，
因为他以前是独占啊，公卖局时期是独占嘛，因为
怕啦，现在赢的怕，
大家现在已经可以那个、啊、自行领取酿酒的牌去做啤酒。那他原本的那个经典口味当然就是也不用讲，那就是台湾民众最熟悉的那个啤酒味道，大概就是从台湾啤酒经典或者是金牌的那个味道，当 台啤也愿意开始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棒啊。我觉得互相影响啦，
带出更多的化学反应。
应该说对于我们这种消费者来讲，当然是乐见于这种情形发生。
当然啦、啊、有更多的选择。
对啊，你可以喝到更多不一样的酒，你不用，我们通常买那种外国啤酒嘛，你就会想说啊，台湾的啤酒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口感，或是亚洲的口感差不多就是些，你就想要尝试一些国外的，可是它的售价也会贵很多啊。
对啊对啊，
台啤一瓶30到50之间就可以买到一瓶很好喝的啤酒。如果要去买外国的啤酒进来的那种铝罐装的，大概也都是要快100多块才喝得到一瓶。其实如果台啤愿意用那些欧洲酵母或是外国酵母来做啤酒的话，那其实对台湾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相对好入手的啤酒。刚才所讲的这个金色年华，它的口感我自己觉得蛮适合搭配肉类来食用的，因为它比较偏苦，带有点清爽的味道。
对，算是也蛮适合吃一些烤肉。
因为我今天刚好吃肉类，烤猪肉排之类的那种，可能味道也不要太重，可能会压过啤酒的味道，你可能只会喝到苦的口感，但是它因为它有麦香味嘛，
带出一点点清新的味道。
对啊，它比较属于Lager再重一点点，但它又不到黑啤的那种重，那口感也很 OK， 很不错啦，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它的这个系列叫做特酿研究室，然后3个系列。大家可以试试看，很好喝，然后全年也买得到。
我今天喝的，
你刚刚说你喝哪一罐啊？
金色山脉。
哦，山脉，对。
他们后来的那个形象做得不错啦，然后所以他的包装一向都做得蛮有特色的，而且品牌形象也制作得不错。不过我今天喝的是乌龙茶啤，我纯粹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想要喝其他水果口味啊，或者是什么蜂蜜啊，我就觉得说，干，我就想要喝一点清爽，但我也想喝一点特别的。这一支我觉得啦，我觉得金色山脉的热销的酒都会带有一点点甜，就是喝起来都蛮甜的，不至于到腻啦，但是就都很像是那种蜂蜜啤酒去作为基底做出来，但我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熟。
我带你去他们自己的精酿室吗？
没有，
山脉也有，
当然没有，
山脉台虎都有自己的精酿室。就我在那边提供出来的，因为它毕竟是生啤或者是精酿的啤酒，它是用那个啤酒机直接压出来的，我觉得跟罐装的感觉会不太一样。有些我在罐装觉得不太好喝的酒，然后到他们那个精酿室去喝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还不错。现场喝如果有这个口味你可以试试看，
等到解封之后应该可以去试试看。不过我并不是要给这一支酒坏的评价，反而我觉得这一支酒是好喝的，只是有一点小缺点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喝不太出来有一点乌龙茶的味道。
我才要问你说那乌龙茶在哪里。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刚讲一大堆我都没有讲到乌龙茶，它有一点茶香，但是我不认为够浓郁。你如果倒一杯给我喝的时候，我觉得喝不出来它有乌龙茶味道。
你说盲喝哦？
对对对，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味觉没有那么灵，但我觉得这一支其实是一支很好喝的。
但我记得就是山脉的啤酒售价都稍微偏高一点。
对啊，偶尔喝一下啤酒也还好吧。我还买了一支更贵的，一支要100块的韩国啤酒。
那支好喝，那支好喝，那个之前我好像介绍过。
好，那我就明天喝看看，要不然就等下一次我们预计要跟
有台啦，有台，
有台阿猫，我已经把有台阿猫画上2个引号了，它是一个代号。
对对对对，不用赘述键哦 ，Fit。
下一集应该就是跟有台阿猫，阿峰持续高价。
对啊。他就让他去忙啊，那我们就继续想办法存活下来。最近就是在做那种产业调查，下一个就是我现在都会叫他那个农夫界的葛明辉啊。
这个挺好，我觉得
还不错，对不对？
不过至于为什么的话，下一次再、那个、
下次再说啦，反正大家就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嘛。我要另外再推荐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的东西。
你说，
就是宫崎骏工作室，就是他们的那个吉卜力工作室，很久以前有出了一部电影叫《海潮之声》，Netflix 上有。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靠，比较好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日本的这相关的电影慢慢的有点无感了啦。
靠北啊，20年前的东西，你不能用现在眼光看
了。也是、
我自己觉得很不错。大家如果 Netflix 已经不知道要看什么的话，可以看看。
我本来很期待那个《福音战士》的剧场版，
他先上了那个叫什么平台啊
？Amazon，
好像是 Amazon， 就是上到他的平台了，就因为他一直没办法到戏院院先上啊，直接上串流了。总之，好，下集待续。我们下一集就是农夫界的葛明辉，
农夫界的葛明辉，
没错。对了，打开带给我是阿金，
我是小明，
我是阿峰。
我刚刚先听到土豆的叫声，
因为他现在睡饱了，很爽。好啦，再会。
好，收工啦。拜拜。
拜拜。就直接挂电话。